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35节到第37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虽然不能面对面的来交通，但是呢，心灵我们是在主里面相契合一，毫无阻碍的在主面前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上帝安排这个教会安排这样一个规矩，众教会都差不多。用诗歌用祷告来向主献上我们的祭物，也呢借着讲台呢来我们领受主给我们的教导。这样的安排呢其实是很完美的因为我们向主献上所有的感恩，也需要主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这个话语也是一种祝福，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他话语的教导，给我们指前面的道路。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有点怪怪的，是一句话与一个人。有人说，我们可能会因一句话记住那个人，也可能因这个人认识了以后，我记住他的一句话。我是想用这么一个内容呢，来阐明这个真理。我想到这个苏格拉底，他是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呢说了一句话我呢现在记住了。这句话他说：“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在一个他所理解的呢，一个人在这个渺小的一个渺小的存在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他说：“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这句话其实是呢根据古希腊这个神庙里面那句"你要认识你自己"那个神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要认识你自己。"一个人真的很难认识自己这个认识自己其实一无所有这种心情呢我们就因苏格拉底呢，我就记住那么一句话这句话对人很有造就。而且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谦虚这就是谦虚嘛谦虚好像一个埋在肥沃土地里的一个根他能够接触崇高的品德那我们从苏格拉底身上呢在他的话语能够得到帮助。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有些人中间也蛮崇拜的他说过一句话我们记住了他说我可以断喝一声上帝死了。他这个人说出这么一句话呢当然结果呢上帝当然没有死，尼采早就死掉了而且他死的时候也是神经错乱。人在世上一生过来呢，虽然离开世界是短短的这么几十年光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人总会留下什么，这个不是讲财产，不是讲儿女，人中在他的人生轨迹上面留下一些什么那么可能他的所做的呢留下一些痕迹中国人讲嘛，业过留声，人过留名嘛这个大雁飞过来他总要叫几声的嘛人在世上总要留下一个名嘛这个不论是恶名美名 不能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总是要留下一个名嘛。哦，好像秦桧呢，陷害岳飞的那个秦桧呢，他也留下一句话：“莫须有嘛。”他说岳飞这个造反呢，别人说没有嘛，可能没有嘛，就是不可能有的嘛。陈桧说：“莫须有嘛，可能有嘛。”就这一句话啊，那他的人生呢，就遗臭万年嘛。好，现在还坐在那个那些像还跪在这个岳飞那个庙那个坟墓面前。我们讲今天用圣经上的这个几个人物讲的几句话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我们也从中领受了我们所需要的那颗心啊。那么我们讲到三个人的三颗心啊，一颗是虚己的心，一颗呢是舍己的心，一颗呢是害自己的心啊。这我们讲讲这个三颗心在三个人身上的一种表达啊。耶稣说一个人从他心中所存的善呢发出善来，从他心中所存的恶呢发出恶来，年味心生啊。这么耶稣又说，他说要凭到审判的时候要凭你的话呢定你有罪，凭你的话定你有义，到审判的时候每句邪话都要供出来。当然这个邪话不是说打招呼啊，或是说你饭吃了没有啊，不是这些邪话。那这些邪话呢，就是你不经意中间你说出来的那些可能和你品德又紧紧相连的那些话啊。我们先说一个人物呢，就是约翰，施洗约翰，这是个大人物，了不起的人物。施洗约翰呢，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到新约圣经之间有400年的这个距离啊，这400年呢是静默期啊，没有任何的先知出来，也没有任何的记载。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横空出世呢，有个人啊，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啊，这个打扮呢像以利亚先知的这个装饰啊，这个而且呢，他发的信息呢是要叫人悔改啊，当时呢，这好像一个响雷了啊，在当时犹太全地呢就引起轰动，大家都认为。现在呢，上帝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施洗约翰啊，他不但是个先知啊，这个祭司集团呢派人到约旦河里就问他，你是谁？你是什么身份啊？那么当然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他说我不是基督，啊，对，大家认定他是基督嘛。认定他是这400年来这个沉默期，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人啊，能够这么一个轰动这个整个社会，所以呢，祭司集团就派人来打听他，你到底身份是谁？他说我不是基督啊，我是为将来要来的，啊，要预备道路的，我是为他提起鞋都不配的啊。当时啊，许多人蜂拥到约旦河里啊，要受他的洗，大家认为呢，我受了约翰的洗呢，我就很光荣。啊，拿去自夸，哎，好像拿到一张名片啊，这张名片呢，觉得我的人生，有个经历，约翰都为我洗礼过了。那约翰呢，他说自己呢，啊，明白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谁，我是要为呢那个将来要来的预备道路的，我是被他提提鞋带，解解鞋带都不配。他就预先就是把自己的身份呢啊，排得很合宜啊，他没有抢夺，他没有自高。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到来到他前面的时候呢，他就为他耶稣要洗礼，他就为他做见证，他说：“看哪，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说这个呢，是约翰呢，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呢，啊，他看到耶稣来了，他就为他做见证。这些经历大家都知道，啊， 约翰早半年起来工作，耶稣呢晚半年来到约旦河。那么两个人相见以后，耶稣就开始工作。大家知道，耶稣一开始工作，门徒呢有很多聚集在耶稣身边，很多人跟从耶稣呢，要去听耶稣的道。这里就有两个存在了，就有两个存在。使徒约翰的门徒呢，看看自己的人，我那些师兄啊、师弟啊，这些呢跟原来跟我先生的这些人，现在都有的都在耶稣那里去了。他心里那些人心里当然不舒服。按他们讲来呢，我的先生比你们早，现在你的店开下来比我老师的店呢还要生意还要好。这时候，所以呢，他们有人就来，这个门徒就来到先生面前，他说：“先生，那些以前跟从你的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人，现在都到那边去，都到耶稣那边去。”这是很厉害的一句话。这是很厉害。当一个人用同情的站在你这边的这个立场来讲这句话的时候，会更容易激起你里面的那个自我。当然这他是爱抚你嘛，我的老师现在吃亏了嘛，你是为耶稣打广告的，现在他这个店开起来比你好，人招的比你多，那这怎么这些我们这些人都跑到那边去了？使徒约翰的一生中间呢，这时候受到这么一次考验。不过约翰呢，我们记住他一句话，这句话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八个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他人生活着的，他今生活着，就是要为耶稣基督。他说他兴旺起来，我衰微，这是我期待，我是期待的，我就是为他而活着，为主而活着。他根本没有用自我来遮盖耶稣基督的光辉，他也没有说我因我的利益而存在和耶稣基督有什么矛盾他今天做耶稣的门徒，他应该我做他的开路先锋，我就是为了什么新郎的朋友在看新郎结婚的时候，我心里高兴，我没有嫉妒，我很开心，真伟大，虚己，虚己。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施恩给谦卑的。那个八福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至于这个虚心，就是掏空自己，没有自我。这个虚心就是掏空自己，没有自我。这个虚己不是一个态度外表笑嘻嘻这个不是这个。我记得有个小故事。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是柏拉图嘛。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有一次和这个学生一起走的时候，在路上呢，学生就问老师一句话，他说：“老师，那些知识文化没有你那么好的那些人他们看他做挺胸别肚的走路呢趾高气扬的好不可一世的样子。”他说：“我看看你呢这么大的学问你怎么走路就低着头。”这个柏拉图有句话我不可能去评论柏拉图柏拉图有句话，他指着这个路边的这个麦子麦田呢，你看看那个麦子，这个麦子呢，饱满的麦子呢，他这个头总是低下来的你看那些不结籽粒的那些呢，没有丰满籽粒的呢，那些头呢都是挺着， 那有人说可能柏拉图是谦卑啊，不过呢，不过我认为柏拉图总觉得自己是蛮好的，啊，会比他们好。司机约翰呢，他这个虚己，就是没有自我，我不应该在耶稣面前我来抢夺耶稣的荣耀，我所信仰的这位耶稣是我心灵中的唯一啊，他好就是我的好。我更不能够用自己来遮挡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所以这种虚怀呢，是约翰呢成为伟大。那上帝没有因司机约翰的这个虚己啊，使他得不到好处啊，不是，这个虚己就是上帝施恩给他的。所以司机约翰成为一代伟人呢。他的人生留下一个让人家永远永远值得去赞赏的这个品德，也就是他没有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被关在牢监里了，后来为主坐牢，他的人生伟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说司机约翰一生没有自己没有行过一个神迹啊，他也没有亲眼看过耶稣基督行什么神迹啊，他为主，他为了正义，为了正义指责罪恶，坐到这个监牢里啊，监牢里，他有点疑惑了啊，有人在他身边讲，好像耶稣不来看他了啊，后来他去打听问耶稣，他说我要等你呢，还是等别人啊？那这句话是最大的疑惑了。耶稣也没有回答他，耶稣只拉他的门徒在身边，他说你看今天我做的事情，我一并赶鬼做的事情，你去告诉老师，告诉你的老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也会使人跌倒的啊，耶稣也会使人跌倒的啊，你如果看外表看看有些情况，哎，会，哎呀，我跌倒了。耶稣好像有一次，他怎么会不理我呢？啊，我这么个为他做工到这么个地步的人，他怎么不来看看我呢？这些也会使人跌倒的。但是约翰呢，感谢主，他很刚强，啊，他就愿意为主献上所有。耶稣评论约翰的时候呢，啊，这个虚己的约翰呢。这个虚己约翰，耶稣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么有人在 要到外面去看看 那些没有立场的人啊，随风摇摆的人，信仰上面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风吹过来就向那边倒，吹往这边向这边倒，往那边向那边倒，信仰上面没有立场的人多的是。耶稣说你们出去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要去看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吗？有人看看我外表，这个人平头平足，他的信仰是从外表来认识的。耶稣说我告诉你，约翰不是这样的，反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司机约翰的啊，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先知大多了啊，感谢主啊，司机约翰他的人生是虚己的，虚己的人生被神所称赞，被上帝所收纳，他是伟大的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二个人物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给他一个名词是舍己。他讲的话呢，是在什么时候讲呢？是在和罗德，啊，和他侄儿，有矛盾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和罗德有矛盾，是家产兴旺了，牛羊多了。牛群羊群多了，草场成问题，水源成问题， 这个发达了、兴旺了，也都出问题，啊，贫穷的时候可能还相爱一点，有利益太多了，好处太多了，这财富太多了，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啊，这个时候呢，下面就发生矛盾，这牧人们就相争，牧人相争，这个情况就反映到这个。主人，主人呢，到了一定程度时候呢，就觉得啊，怎么样处置都有困难。这亚伯拉罕呢，就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经常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讲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经常有讲到一个事情，讲到当时在他们周围有外邦的民族，有外邦的民族。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邻居，有不信上帝的邻居。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把罗德叫来，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啊，我们是骨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啊。也就是说我们周围，我们活着是什么目的啊？我们活着是为荣耀主的。我们从布拉大河那边过来，搬到这个地方来，一路辛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不是到这里来享福的，也不是到这里发财的。上帝的意愿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哦，有一个地方给您就好，让你生活过得安逸一点。我们到这里，上帝带领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主的。你看这么多外邦人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牧人在那里相争。哦，别人说哦，他们拜上帝的人在这里相争。啊，真的，他说我们是骨肉，不可相争。哎，亚伯拉罕就说，看哪，这全地都在你面前。啊，这么大的地方，那么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大家知道这番话呢，是亚伯拉罕站在什么位置上讲呢？他是长辈，这个罗德是跟他出来的。如果论福气呢，也都是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今天呢，这个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黑门的甘露呢，流下来也是先从胡须流下来，流到衣襟的。你这个孩子呢，今天蒙福呢？也就是什么，因着什么亚伯拉罕的缘故，啊，亚伯拉罕把自己这个什么权利都让出来了，就是这个优先权就让你吧，啊，我们就分开，啊，大家在一起相争呢不荣耀主，我们分开安心过日子呢荣耀主，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话里面。就看出他是一颗舍己的心，他的品格很崇高，啊，他的品格很崇高，啊，世界没有在他心中占据什么位置，是他做出什么，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啊，他就为了上帝名的荣耀，他什么都可以放弃，啊，当然，这个罗德呢，自私了。好，一个舍己，一个自私了。我们说不是罗德是义人，但是他自私就不存在啊。那肯定有的啊。罗德最多的是照顾他妻子、他太太的这个原因啊。他太太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太太是个唯利是图的人。罗德可能里面相争，可能这些东西，因为太太也都知道的。这个牧人的相争可能是他太太的鼓动，这些都可能的。他为了使这个家庭能够平息一点嘛，他就哦，那看看这哦，这个索多玛平原呢很滋润，这里的水草很丰富，水源有，草也好。他说那我就拣选这个地方，他一点都不客气。那我就拣选这个地方，我就在这里好了，啊，没有说半句话。那应该是你吧，我是晚辈嘛。上帝赐福给你的，今天你随便你给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啊！哎哎，没有说半句话，他就把这个地方就挑走了。 以后呢，搬搬搬呢，又搬到索多玛去。大家知道哈，这个是十字路口啊。啊，上帝一件事情临到人的时候，给人考验的时候，看你心里面是怎么决定的。啊，蒙福的路或是遭难的路，都是让你自己决定的。我们早上学课也讲了，就是说自由意志是属于你的。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都是属于你，决定权都是你自己做的，啊，要凭你这个决定权来审判你。那么罗德就搬到索多玛去了，大家以后也都知道，索多玛罗德几乎失去了所有心爱的东西，啊，后来搬到索多玛，有几乎所有心爱的东西都失掉了。成为一个幽暗的人生。上帝在这里看呢，看亚伯拉罕这种表现呢，啊，就像看所罗门在上帝的允许面前怎么样表示一样的了。上帝对所罗门说：“你现在要求什么，我都可以赐给你。”啊，上帝又看看他怎么回答，啊，他可以求寿命啊，富贵呀，啊。把仇敌都灭掉啊，都可以。上帝要听他怎么求，结果所罗门说：“我要求智慧。”啊，上帝这个时候也看看亚伯拉罕在这个争闹之前要发什么声音。亚伯拉罕说：“好，你想做我就想要。”当然了，亚伯拉罕做了这个选择以后，他就搬了嘛。上帝也只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情，啊，上帝很明白，上帝就马上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你现在向东西南北观看，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亚伯拉罕就马上听到上帝声音说：‘上，亚伯拉罕，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全地都在你面前，你脚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然，上帝不是把这个地赐给罗德的。”争是争不走东西的，人在世上要抢夺不属于他的东西，到最后是抢不走的。啊，上帝赐给谁的才是谁的。上帝说：“全地，你脚踏之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哎呀，这句话其实就告诉他，你今天所做的决定不会影响你今后的福气。好。上帝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啊！上帝又说：“你看看，你的后裔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话都是在那个时候讲的。啊，世人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后裔，所以呢，啊，亚伯拉罕的舍己走上蒙福的路，他没有舍己是一条蒙福的路，舍己是在主的祝福之下过日子。这个人生是非常伟大的。其实呢，人心中就是两个生命嘛，就是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舍己的，一个利己的，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嘛。啊，新翻讲那个哥白尼的这个革命学说，就是日心学、地心学嘛，啊，以日心学是以基督为中心嘛。地心学嘛，就是以我为中心嘛，啊，我们说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就是要舍己。耶稣千次万次讲，你们要舍己，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就是说，人若不舍己，不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心中自私的这个律，如果不拿掉，舍己的律如果没有进去，那这个生命就是没有改变。我们从亚伯拉罕舍己走的这个路程中间，我们看到他的舍己的路程。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后来离开这个哈兰地，跟一直到了这个迦南地。到了迦南地有这么一出戏，哈，和罗德之间有分开啊。你看后来把这个自己独生儿子献到这个祭坛上，这些都是舍己的举动吧。一生就是走这么一条舍己的道路，啊， 这是舍己使教众能够蒙福的。啊，这句话呢，我写的是这里哈。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是都在你眼前吗？那他挑选，请你离开我。你下左，我就下右；你下右，我就下左。”啊，这个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人生的宣言呢、啊，这是一个宣言啊。任何东西不会影响我，不会影响我。我里面的心啊，不会因世界的绝老啊。有时候诗歌啊，我宁愿要耶稣，不要美名；我宁愿要耶稣，不要财产；我不要财富；我宁愿要耶稣，不要田产；我宁愿要耶稣啊，不要世界的荣华情爱；不愿做君王，统治天下。这个，如果为耶稣能够舍弃一切，这就是伟大，这就是舍己。啊，亚伯拉罕的人生呢，我们称他是伟大，啊，称他是伟大，就是因为有这么一颗心，他是舍己。我那个《十字记》里有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真实的故事。两个牧师住一个房子，一个三间房，中堂，一个住西边，一个住东边。那个房子呢，因为是比较紧张嘛，啊，那是烧那个煤饼嘛，要烧煤饼啊，煤炉，煤饼呢要放在中堂共用的地方，放在那里烧，当然也不舒服，这种烟味啊不舒服。结果为这个事情呢，就两个牧师就有相争，啊，就相争。牧师争起来当然也不好看了，哦，两个牧师为这个中堂一点烧煤饼，你烧呢还是我烧？放着你放我放的，那有人这里来劝他，啊，有人劝，当然有人介入啊，劝，他说，哎呀，用圣经话来劝吧，他说我们也看看。你看这个罗德和亚伯拉罕两个相争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要相让，啊，嘿嘿，有个牧师说，我不要做亚伯拉罕，我就做罗德，我就愿意做罗德好了。人的心在这种考验之前，我们说什么呢？用圣经去讲啊，用劝勉去讲，这要讲理由的嘛，啊，但是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心啊，是耶稣在他里面啊，耶稣的生命是舍己的，他呢，啊，为耶稣可以放弃一切。好，我们再讲的第三句话，第三个人卖主的犹大，啊，我其实讲过哈。那个，陷害岳飞的那个秦桧啊，不过有人现在平反了，说秦桧是好人，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害那个岳飞的肯定是皇上，那是肯定的，没有皇上旨意那是害不了的啊，那不过他是一个工具啊，这个，因为皇上不愿意恶圣回朝嘛，如果那个关在那边下在那个下个坑里那个老皇上如果回来，我皇上就做不了啊。这个那个通过秦桧呢去陷害岳飞，这些是情理之中啊。我们讲这个犹大呢，也可能像中国人中心中这个比秦桧还要厉害。他一生中间所做的事情都是害自己。我记住他一句话哈，这么一句话呢，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49节，这句话呢是最精彩的话。这个演员呢，也是最精彩的一个演出。嗯，他呢是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嗯，这是预谋好的。他把耶稣卖掉，拿到钱。 那人说，那这个晚上去捉的，那晚上如果耶稣逃掉，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晚上看不清楚嘛，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按照他平时的习惯，按照他平时习惯，当然耶稣说做什么事情都有习惯哈，他祷告在哪里，什么时候去祷告，犹大一清二楚。他说你放心，我知道他会在克西马尼，他会在那个地方祷告。那我们义理人，他也有你的这个师兄弟呀、啊，都也蛮多的。我们可能夜色苍茫，看不出是哪个是耶稣给他逃掉了呢？犹大说：“你放心，那我很熟悉。那怎么？他说我去和哪一个人拥抱亲嘴，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就是耶稣。”这一幕不是很精彩吗？啊，很精彩，也留在史册上面。这个举动留在史册上面，用亲嘴的暗号来把耶稣把老师卖掉。讲的话呢，请拉比安，啊，问老师好，就这样与他亲嘴。按照这个原文的描述呢，他说这个亲嘴这个动词啊，也不是亲一次嘴，连连亲嘴。这个动作呢是连贯性的啊，而且是很热情的。这个亲嘴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表达的很热情的，是这么一个拥抱的越久嘛，那边越好下手嘛。哦，我们记住这么一句话，犹大这个时候是走上一条害己的道路，到这个时候就定局了嘛，达到一个最高峰了嘛。我们用这么一句话就记住犹大这么一个人呢。其实犹大是很有前途的，按理讲犹大是个很有前途的人，他是十二门徒中间只有他不是加利利人，他是犹大的南边的一个城市加利城的人啊，而且呢他是有学问的人，是个文士，门徒中间呢算起来就是他算是最聪明的人，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人，他来跟从耶稣，问题是什么？这个心没有改变，他这个心呢是动机不好，他是图谋在耶稣面前要谋一个位置，所以他一门心思是往上爬，能够有一天在耶稣身边能够做个什么，做个高官嘛，意念就错了。那么跟随耶稣，耶稣当然告诉他，飞鸟有窝，这个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地方。你跟从我，可能会让你失望的。那么犹大讲的话不多啊，犹大话的不多，但是在圣经上讲呢，但是那些门徒中间争论谁无大呢，都是犹大挑的，挑拨的，制造的。那么犹大在玛利亚告耶稣，用瞎告耶稣的时候，犹大讲那个话呢，就是他明讲的，这个约翰把他指出来了。犹大说，何必这么枉费呢？这个品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去救济穷人啊。这是犹大讲的，发牢骚啊。那么犹大在耶稣身边这么多年呢，耶稣没有激怒犹大，从来不会指出他，给他留下一个陷害他的借口。如果耶稣有一句话伤害了到犹大，或者有一件事情做出来，犹大说你对他们好，对我不好，这我可以把你卖掉，没有留下一个口实，那犹大可以说我把你卖掉是应该，因为你做什么做什么。哈，所以大家都以为。虽然知道耶稣知道犹大这么个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耶稣没有什么讲犹大什么不好，大家都认为犹大还是一个值得可以信赖的弟兄嘛。那么犹大的灭亡是不是因为他我们不可能说绝对是因为贪财啊，大家这一点把他 要想明白，犹大绝对不是为了用贪财的把耶稣卖掉啊！如果是单单是为了贪财了，何必卖30块一个仆人的银子一个钱嘛？啊，后来如果拿到钱了，后来为什么又丢出去嘛？钱到手了，我为什么要丢给我不要了啊？那不是白拿白不拿吗？不拿白不拿吗？犹大走上这条不归的路呢？其实呢，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我比耶稣还聪明，我比耶稣还聪明。他要为耶稣的事情做好规划，要合乎我的心意。哎，犹大这个最后的落入这个圈套。落入这个圈套。当这个耶稣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给5000人吃饱10000人吃饱的时候，犹大就希望鼓动大家去拥护耶稣做王嘛。这个肯定大家热情到这个地方，耶稣拒绝了。这件事情犹大觉得是个绝对的错误。啊，你不顺着时势做的。是火候到了，现在还不接受，啊，所以拉他很失望。那么门徒划船到那个加布农的时候呢，船在风浪来呢，就因为门徒心中波浪翻腾嘛，啊，有人在那鼓动嘛，啊，鼓动嘛，认为耶稣不识事物嘛，耶稣接受一个人。接受那个玛利亚的真拿达香膏，他也在那里挥发这个异能。这个瓶怎么这么贵，怎么会浪费掉呢？啊，浪费掉呢？所以当耶稣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蛮有希望的，他是蛮有希望的。他想。耶稣这个举动都是表明他要做王了，骑着驴驹进城，啊，骑着驴驹进城，那是君王的入城的仪式，啊，他觉得时候到了，但是呢，不对，后来发现呢，不是的，不是的，耶稣在马可楼房上面，在楼房上面为门徒洗脚，好哟。为门徒洗脚的那个举动啊，在犹大看来呢，这是什么举动？这是什么举动？啊，你看，你做仆人要做的事情都要做，啊，所以他心中把耶稣卖掉，他有个计划。他说耶稣不接受别人拥护他做王，我要给他设一个圈套，我要给他安排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会逼他去做王，逼他去宣告自己，逼他去显出神迹，就是置他于死地而后生，就是这样嘛，我把耶稣卖给你，你可以给我多少钱？耶稣如果给你们抓去，他心里想自作聪明。如果耶稣被你们抓去，他一定会呢，为了救自己啊，要写出他的荣耀。这你们这些人还算什么啊？这个时候呢，我把他卖掉，交给你啊，我是设了一个计，这个计呢，可以叫你什么？叫耶稣展现自己的神能，宣告自己做王，强迫耶稣做王嘛，就是说。到时候我是个大功臣，我是个大功臣，所以呢，他把耶稣卖掉以后呢，他也跟到后来呢，也看到耶稣在这个受辱的时候，在那个受苦的时候，没有一句反抗，没有一句不，他心里就害怕了，我这个圈套可能做错了。我这个圈套可能做错了，我这个计划可能失误了，啊，他 终究的耶稣会做王的嘛，这个弥赛亚这个时候不做王，什么时候做王啊？他怎么会不反抗呢？怎么会不反抗呢？所以他发现这个场面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吃惊，很害怕，觉得自己啊，就把这个钱就希望，他说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有罪了，我还给这个钱我不能拿啊，我不能拿。他觉得自己，我说他的一生为耶稣做了个圈套啊，他后来呢又为自己做了个圈套啊，结果就自己上吊自杀。一个人自作聪明啊，在耶稣面前要卖弄啊，觉得自己啊我动机不纯的人，要把利用耶稣来达到自己虚荣的目的，这样呢当耶稣不随他的意思的时候，他就把耶稣卖掉。这个人生啊，这个人生啊，害了自己，害了自己啊。我今天就是这么讲啊，一句话一个人，我们因一句话而记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因一个人而记住他的一句话。那么这三个人物啊，一个有虚己的心，一个有舍己的心，一个是害己的心。好，他以为自作聪明，其实害了自己。在主里面啊，我们通过这些学习，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主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心灵能够警醒。好，愿主祝福大家。